黑熊精偷袈裟。两个人走着走着，来到了一座观音菩萨庙前。这时候天快黑了，三藏就下了马，和悟空敲庙门，想要借住一晚。庙里的和尚蛮和气的，请他们进去，知道他们是从中原来的，便更加恭敬地奉茶倒水。只是看到悟空的怪模样，有些害怕，就问三藏说，那牵着白马担着行李的是个什么东西？三藏赶紧摆手，小声点儿，他是我的徒弟，他的脾气古怪，要是听见你这样说，他会生气的。和尚们听了都打了个寒噤，咬着指头说，这么一个丑头怪脸的也好招做徒弟？三藏笑着说，你们哪里看得出来，他虽然是丑了点儿，却是很有本事呢。和尚们奉完了茶，又端上了斋饭，请三藏师徒吃。这时候从后院里走出两个小童，搀着一个老和尚。众和尚都说，师祖来了，并请老和尚就坐在三藏身边。老和尚知道他们是从中原来的，问他们中原有多远。三藏答了，并问道，老师父今年高寿？老和尚说，
270岁了。
悟空在旁边得意地说，哼，还是我的万代孙子呢。三藏白了他一眼，要他不要乱讲话。老和尚又问，
中原国富民强，一定有很多的奇珍异宝，可不可以让我们开开眼界呀？
悟空在旁边听说了，就对三藏说，师父，你包袱里那件袈裟可以拿出来让他们瞧瞧。众和尚听说是每个和尚都有的袈裟，一个个都不禁笑出声来。老和尚还叫和尚们把他收藏的名贵袈裟都搬出来，挂了一屋子。悟空看了实在忍不住，也不顾师父的劝阻，就拿出了三藏那件袈裟来。霎时满室生光，灿烂夺目，和尚们都看傻眼了。老和尚更是欢喜得不得了，想要占为己有，便向三藏借袈裟，假意说第二天归还。三藏不好拒绝，只好借给了他。过了不久，悟空伺候着师父睡下，就在一旁打着盹儿。到了半夜，他忽然听到外面有许多脚步声，他以为是小偷，就变成了一只蜜蜂飞出去查看。原来那老和尚为了要占有袈裟，趁着三藏师徒睡着了，派小和尚搬来了柴火，想烧死他们，不料被悟空发现了。悟空连忙到天庭向广目天王借了避火罩，罩住了三藏的房间，又念起咒语，吹起大风，大火把观音庙烧得一塌糊涂。悟空坐在三藏的屋脊上看了，不禁拍起手哈哈大笑。谁知道火光却引来了一个黑熊精，趁乱偷走了三藏的袈裟。原来黑熊精是老和尚的好朋友，这天晚上他远远地看到观音庙失火，连忙赶来救火，来到老和尚的房间，看到袈裟起了坏心，也不救火，偷了袈裟就跑了。悟空等天亮火熄了，就把避火罩还给了广目天王，然后进屋轻轻摇醒了三藏。三藏穿好衣服到外面一看，观音庙都烧掉了，只有他这间是好的，就问悟空是怎么回事。悟空就把半夜里发生的事说了一遍。三藏听了，就叫悟空赶快找回袈裟。悟空到了老和尚门外，大叫要他拿出袈裟。老和尚见没有了袈裟，又没有烧死三藏师徒，惭愧地自杀了。悟空看了这情形， 就问和尚们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妖精。小和尚说，有一个黑熊精住在20里外，和他们师祖是好朋友。悟空问明了方向，架起筋斗云来到了黑熊精的洞外。他叫出了黑熊精，和黑熊精打到了中午。黑熊精肚子饿了，就说，
等一下，等我吃饱了再打。
说完溜回洞里，悟空再怎么叫他，他也不出来了。原来那黑熊精偷了袈裟，刚好碰到自己的生日，想要开个庆生会，就不理悟空，回洞写了请帖，叫小妖送去给观音庙的老和尚。悟空打听到这件事儿，在半途中打死了小妖，摇身一变，变成了老和尚的模样，去参加黑熊精的庆生会。这黑熊精看到悟空假扮的老和尚，还以为真的是他的朋友来了，得意地把袈裟拿出来炫耀。悟空还没有来得及抢回袈裟，有一个小妖发现了路边被悟空打死的小妖，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报告。黑熊精这才知道这老和尚是假的，就举起武器向他刺了过去。悟空赶忙现了原形，两个人又是一通打，打到了天黑。黑熊精又说，
现在天色不早了，我们明天再打吧。说完又躲回洞里去了。
悟空没办法，只好请来了观世音菩萨，假扮成黑熊精的道士朋友，他自己呢则变成了一颗大仙丹，由菩萨捧着去祝寿。黑熊精看到老朋友拿着仙丹来送给自己，当然高兴，马上把大仙丹吞了下去。悟空就到了黑熊精的肚子里，翻筋斗荡秋千，把个黑熊精疼得在地上打滚。他只好乖乖地交出袈裟，然后跟着观音菩萨去修行了。